跟大家先介绍几本书，是关于比较新的，刚刚才这几年出版的一些讲家庭跟婚姻沟通的书。第一本呢非常精彩，叫做婚姻的法则，这个题目一点都不浪漫，可是内容非常的精彩，婚姻的法则。然后另外一本呢是讲到婚姻下半场，那这本书呢就有很多的研究，讲到它的长处是说，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里面，30岁40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享受的是什么，然后呢40岁到50岁最大的挑战是什么，50到60又是什么，所以非常的精确哈，因为很少有一本书会把我们的婚姻的发展过程的一些特征啊，跟挑战讲得这么清楚，而且是非常科学化，它是根据一些问卷调查做出来的哈。等一下我在讲的时候会跟大家继续分享里面精彩的部分。还有呢，这本书鼓励我们不要对家庭沟通或者对家庭的一些冲突或问题失望，甚至在很大很绝望的情况之中，神要开道路。所以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鼓励人的一些的见证，还有也引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家庭中生活中会遇到的困难。特别他这边有一篇，他讲到婚姻跟交友，他也讲到亲子跟教养，所以呢大概人生中会遇到的一些的挑战困难都讲到了，所以应该有讲义哈。那个讲义就是从这章出来的，就是婚姻与感情这本书的一章出来，大概有八页，所以呢就请弟兄姐妹们带回家去看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婚姻上家庭的生活上遇到一些挑战，里面有很多的秘方可以鼓励我们，都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鼓励我们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哈，今天我们要讲，你要讲到说家庭生活哈，婚姻是个非常非常笼统的一个题目，大概可以讲至少一个学期十几个礼拜哈。我在修课的时候，我以前在华神修这个课的时候是上了十几个礼拜的课哈。然后呢而且是学不完的，永远都学不完。那所以我们要今天要这么短的时间要讲我们讲到家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就把它缩小范围哈，我们把它缩小范围，我们就只说两个，就是说一世代哈，一世代。我想一世代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先讲一讲世代，这是什么世代哈。第一个当然呢没问题，我们知道这整个我们人类的生活是在末世了。末世并不是说不，它指的是主耶稣要基督要再来，新天新地降临，我们这个旧的天地都要被销毁，都要过去。那今天耶稣基督诞生降生在世上，其实呢已经把末世带进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处在一个末世。那也不要想说末世那我还活得好好的，其实就像刚刚昨天哈，这位伯母他就生命结束了，那就是他的末世。末世的就是不是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我去，所以人生其实是非常短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一个 email， 常常不是一个 email， 在脸书上我已经看了两三次了，就是你的人生错过了什么。他说25岁的时候那个太太就问先生说你错过了什么，他说我错过了一个新工作的机会。35岁的时候他又问他先生你错过了什么，还有说我错过了一班车，上班的时候迟到了。然后等到40岁的时候他要问先生说你错过了什么，他说我错过了跟亲人见面的见最后一次面的机会。等到50岁的时候他问先生说你错过了什么，他说我错过了一个投资的好机会，有一个基金没买，他觉得很错过。太太每一次听到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当太太这样问先生这样讲的时候，太太都淡淡的笑，脸上闪过一股落寞。最后他不再问了，75岁的时候他躺在垂死的病床前面， 他没有再问先生说你错过了什么，而是先生流着眼泪跟他说，流着泪跟他说，这50年我错过了你。我昨天晚上又在脸书上又看到这个，又感动了一次，跟大家分享。末世很可能就是今天，晚上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时代，要抓住时间，要珍惜跟家人可以相处的时候。再来呢，我们个人的处境，有人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在座的你跟我，我们是叫做什么？我们是处在三明治世代，上有高堂父母，下有青少年子女，所以呢，我们就被压在中间，好，既要赚钱养家，又要注意教养儿女哈。所以这个三明治世代，然后还有呢，我们现在真正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因为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子通讯的发展，使得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世代。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世代是什么意思哈。不过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什么叫一世代哈？那我们再回头讲一下三明治世代还有一些特征哦。根据这个书上的调查哈，就是我说的这个婚姻下半场里面有整整一章的地方，他讲到很多的问卷调查发现，即使结婚了好几十年，即使空巢的人，这边有没有人是空巢的？就是说你的儿女都已经上了大学了，还不少哦，还不少哈，大概保守的估计也40%哇，在我们当中空巢了。你不要以为空巢的人哈没经济压力了，孩子都上了大学了哈，其实那时候压力才大呢，对不对？但很重要的哈，经济压力的问题哈，不是说没有钱用哦，我们到这个阶段啊，多数都是事业有成了，至少也有一个有瓦遮天了哈，我们总有一间房子住哈。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没有钱，而是夫妻之间用钱的方法跟态度很不一样，所以这个夫妻的沟通上的冲突常常因为经济的压力哈。好像太太多买一件衣服，先生就问为什么呢？这个是常常有的问题，是用钱的习惯差异很大。还有呢，你知道以为空巢的人现在是两人世界哈，没有人打搅你，两人世界可以卿卿我我哈，重新再过两人世界的生活。空巢期的人哈，最大问题哈，还是没时间呢，而且不但没有时间，还有没有沟通，最后呢，没有自己，因为你被夹在中间了啦。你要照顾父母亲哈，然后你要照顾下一代。你不要以为那个60-70岁接近退休的人好像很轻松哈。昨天我跟我的图书馆的一个同工哈，同事，他已经半退休了，所以我就问他，他很喜欢赏鸟，我就问他说，哎 ，Meredith， 你怎么 ，How do you enjoy your retired life？ 怎么样哈？他说，哦，很累耶，很累。他说你知道吗，我照顾4代人。我说真的、啊、他说妈妈90几岁住在 nursing home， 所以要带妈妈去看病，然后呢那应该有儿女孝顺他吧，不是啦，女儿得了乳癌，好，所以他要照顾女儿，然后呢孙子哈，其实 homeschool 的，所以现在女儿呢得了乳癌，要做化疗，要看医生，不能照顾了，所以就请这个老爸爸出来代课哈。所以他上班上一半就说啊，对不起，我要回家去了哈，10点半到了，我回家给孙子上数学课了哈。所以你不要以为空巢期的人很闲哈，没有时间，没有沟通哈，也没有自己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世代哈，一世代又是怎么样子呢？好，你看这个图就很写真，对不对？大家都是低头族哈，一世代有很多低头族，然后一世代的沟通模式呢，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人际关系代替了人际关系。好，人际关系就是那个 human computer， 这个在我们我是读图书馆系的哈，所以在我们系里面哈，这个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人机互动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哈，好多同学在写论文哈，我们最出名的 Dr. Belkin 哈，那个就是在教这个的哈，就是教Human computer， 是人机关系取代了人际关系。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的儿女做低头族，所以你想要跟他说话怎么说呢？啊 text 对不对？整天最常用的就是 text 哈，还有呢要么就 email， 然后呢还有 facebook 对不对？哈，我们现在跟儿女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哈家人联络都是用这些方法了，用 skype 都是用这些科技了哈，所以人机关系取代了人际关系哈，所以那个机那个手机也许在美国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在亚洲那个机器光看那套子的花样就比在美国多了不知道几十种哈，还要镶钻石的哈，还要名家设计的哈，光那个壳就很重要了哈，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机器在人类现在的生活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哈。我记得前几年看了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新闻，就是有的是在国内有一个17岁的少年，有一天回家以后他就很痛，他身体痛，不知道妈妈就来看怎么回事，原来他后面有个大的伤疤，他的右边的腰，因为他为了要买最新型最先进最流行的手机，他把他的肾卖掉了。这是在 BBC News 真的新闻，家人不知道，因为他没有钱买嘛，他又想要，所以呢有人就跟他说哎，卖个肾吧，他就把一个肾卖掉，反正还有一个吧，就为了拿一点钱。所以那个机器在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生活里是这么样的重要哈，还有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是常常完全不一样的，你都不晓得，你以为你家孩子坐在家里乖乖的哈，好像没什么事哈，其实他在跟他的朋友在那里 text， 不单是 text 哈，现在更先进的哈，我有个教授他是朋克头，然后牛仔裤哈要破洞，然后就是需要每天他的工作哈跟他的研究是上网，他上网还有个假名，一个假的身份，然后他就给我们看那个他做的研究，上网去每一个人有个名字哈，然后有个长相，你喜欢什么，你是那个 superman 哈，你是什么什么这样，然后里面你走进去哈，就真的像一个村子一样，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就掉进那个世界，或者可能你自己也在那个虚拟的世界得到你在现实生活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哈。那还有呢，在这样的一个科技时代，注意力是转移很快，最常见就是孩子们可能他要一个，他说我自己要一台电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耐烦大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要换，我喜欢看这台你喜欢看那一台，然后每个人抢这个那个控制器哈，看到一半是广告跳跳跳一下跳，你有没有发现跟家人跟孩子看电视现在是这个状况哈，所以我们家干脆不要有电视，我自从2004到现在我就不看电视了哈，因为节目太难看了哈，还有太多麻烦了，太多脏东西哈，所以不看，干净一点哈。然后我到公立图书馆我就去看最好的电影哈，然后我也不会不知道天下事，因为我的每天就是上网开电脑就开始看 BBC News， 所以哪里发生大爆炸，曼谷大爆炸，谁谁谁一清二楚，不用看电视了哈，减了很多麻烦。所以呢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不但用这些科技，而且他们有他们的语言哦，有他们的沟通方式，现在国内流行 We are family， 什么意思啊？ We are family， 哈哈，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那天看到那个我的脸书上有几个高中生哈，我昨天很高兴，因为我刚刚出来教书的时候教的一个学生，他当时是一个小画家，所以我是全校老师都很羡慕我哈，因为我教学生写日记，而且用英文写哈，所以13、14岁孩子我就说你们就教日记然后你的日记可以自由发挥，今天我们学了一句英文 This is a book， 你可以换，你可以自己用你的日记用英文写，我就鼓励他们这样学英文。然后每次收到日记哈，我那个学生叫唐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小女孩，她的日记都画得非常非常漂亮，她是个小画家，她的书都出版了哈，所以那些书出版的书哈，都是我是第一个读者，常常我是第一个读者。结果呢无意中在网络上发现，你看哈，现在的网络世界是这样， 网络上看了一个叫 Pony Liu 的女孩子，她在讲我妈就是唐心。我说哦，我就赶快跟她联络，昨天过了好几个礼拜没有回音哈，终于昨天她说老师你好，我妈妈要我问你好。所以我跟了我的那个画家学生联络上了哈，他的孩子已经高中了。所以呢他们，我就看到那些中学生哈，高中生，他们讲一句话 Oh my god， 什么东西啊Oh my god， 你读一读就知道 Oh my god。 所以现在发现那小孩子们哈，我们的科技时代哈，除了火星文之外还有很多这种的怪怪的文字哈。好，那所以什么叫沟通呢？怎么沟通？沟通包括你的思想的沟通哈。所以古代的时候，那个18世纪19世纪发现有很多流行精神上的恋爱，古代的人可以这样精神上的恋爱一辈子的哈。所以沟通是一种思想上的沟通，但是沟通也缺不了语言哈，要用言语来表达。除了言语之外，沟通还要研究到什么？还要牵涉到肢体语言。好，那沟通还有性别的差异哦，我们等一下来看看性别差异怎么样差异法哈。我想大家都可能有一些经验了哈。那还有年龄的差异，一家人要讲话很不容易，特别你若有了孙子之后啊，这可能李长老跟苏荣姐最知道了。你要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要蹲下来跟他同一个高度哈，然后呢要讲他的耳语啊，儿童的话哈。所以我们语言，你若仔细看一家人三代四代人在沟通，你会发现那个年龄的差距很重要。那个祖父母还有孩子啊，您哈，但是呢下一代已经都不这么讲了哈。所以有很大很有趣的现象，年龄的差异哈，还有地理的差异，沟通还牵涉到地理哈。好像我的孩子五岁的时候跟着我们到新加坡去了，他去了新加坡之后就开始要学英语啊，而且不是英语，是Singlish 哈。所以有时候他回家哈，他讲的话哈，我们就听不太懂哈。比如说在美国我们排队叫做 Are you in the line？ 你在排队吗？哈，在新加坡叫 Queue， 因为他是用那个British 是英国式的英文，他说 Are you queuing？ 他们是用 Queue 哈。那当然还有地理差异，国内讲总的来说，台湾讲什么啊？总而言之，对不对？香港呢？很不浪，哈哈，这种广东话，哈哈。所以呢有那个地理的差异在，所以沟通是一件很有趣的现象哈。那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了。我们来看一看哈，沟通的性别差异。第一个，这句话这本书上讲的非常的精彩哈，在他的87页，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去买或借来看哈。他说女人视沟通如寻宝，然后呢男人视沟通如扫落叶。这不是很传神吗？寻宝要怎么样？寻宝要怎么样？要挖，要慢慢来啊。所以呢我们常说哈，讲台湾话这么说，跟人沟通喝茶聊天逛街在做什么？挖感情哈，我们在那边培养我们的感情，我们慢慢来的哈。然后呢男人不是，男人扫落叶，把事情解决了，把这个问题分析了哈，啊 OK 好，就装进垃圾箱了就完了，或装收起来哈。所以男人像沟通是要快又要准哈，然后把问题解决了，打个结就算了。我们女人不是，讲话讲半天哈，煲顶挖灶，讲电话讲了一个小时之后还要再想一想哈，哎呀不对，再打哈。所以呢，而且今天打完明天要打，像追连续剧一样哈。所以呢你就发现，哎呀，女人讲起跟朋友讲起电话来，讲起话来好像没完没了哈。我记得我跟吴牧师刚结婚的时候最常见的是，我是当老师的，所以我要做家庭访问，我要了解学生，我要打电话给家长，家长也会打电话给我，好，那就侵入我的生活了哈。我下了班，他孩子没做功课不乖，他不高兴跟孩子吵架，他打电话到我家来，李老师可不可以请你帮忙，我们家这个张秀芬怎么样今天跟我吵架哈。然后讲很久哈，那吴牧师哈10点钟一准，我还在讲，在客厅讲，关起来了，因为10点钟他就要睡觉了哈，所以他就把我抛弃在门外，让我继续讲。所以呢，到底男人跟女人沟通有什么不同？女人需要谈话，要多说话。你知道我最近最常跟牧师说的话是什么？睡觉以前跟他说，你可以讲几句好听的话给我听吗？ 好可怜，好像跟他要，求他了，想听的话给我听。女人需要谈话，我们是就想想去，然后他就打鼾了哈。我只好默默的起来读书哈，或者写功课哈。好，那男人需要的是什么？在沟通的当中，需要的是尊重。很多时候姐妹就是很直的，我们就是要先说，哎，你去厨房给我拿个什么东西哈，那你就发现对方没反应，甚至会反击，你为什么不会自己去拿？那为什么呢？男性需要被尊重，所以我们在跟男性沟通的时候请多用请这个字，请多用请这个字，要不然就说拜托你，这样好不好？那就是尊重，让对方觉得很舒服，因为他被尊重了。所以像吴牧师不喜欢割草，我就跟他说拜托你明天星期六可以割割草吗？就是这样子，软硬兼施，拜托啦，请啦，他就是赴汤蹈火都说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沟通就有这样的一个技巧。还有呢，女人我刚刚提过，女人是讲话是为了要建立关系。很多时候我就看很多姐妹传来传去那个脸书里面或者 email 里面那些 link 哈，这很有趣的哈。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建立关系。特别像我这种常搬家的人，我们一到一个地方就留下一群好姐妹哈，在 Maryland 一群，在 New Jersey 一群，然后在那个台湾一群，在新加坡又一群哈，这就做起梦来哈，就是时空倒错。好，怎么那个新加坡朋友跑到台湾变成我的中学同学，所以就是时空倒错大杂烩。但是我们女人就是因为这样来扩展，像八爪鱼一样就建立了关系，使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日子非常丰富充实而快乐。那男人呢？男人不是这样，男人就是要解决问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就几乎为了一杯咖啡就要闹离婚了。为什么呢？那个太太就问先生说，怎么样？我们喝杯咖啡怎么样？好，然后那个先生就说，不必，这没话讲了哈。这太太就很生气哈，觉得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哈？然后我是邀请你哈，我是尊重你哈，结果你都没有反应，而且还说不必哈。其实呢，这个太太就觉得很受挫折，就是先开始想负面的，因为我尊重你，你不尊重我，我爱你，你不爱我，好，然后你不替我想，所以呢，这个沟通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男生是要解决问题的，我既然不想喝咖啡，我就说不嘛，对不对？好，我们等一下谈谈怎么办。好，可能很多弟兄都是习惯这种沟通方式哈，就直来直往，然后实事求是哈，不会多想的。所以呢，夫妻沟通导致出问题哈，我们等一下会谈。所以呢，总而言之，这么多的复杂的一个沟通的现象跟特质哈，我们要怎么做呢？一个是界限，就是说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你要说 yes， 什么时候要说 no。 如果大家没看过这一套书哈，今天手上没有，郑重介绍哈，界限有一本书，就是两位美国的心理学家，这大概这本书已经有大概40年的历史了哈。那但是他们是多产作家，最近又写了为婚姻立界限，为约会立界限，为儿女立界限，为工作立界限哈。所以他一系列的界限的书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处境知道什么时候说对的话哈，做对的决定， when to say yes， when to say no。 那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家庭生活沟通的时候，你要有个界限，你要有个界限，你要你看啊，我们到一个人的家里，你都会看到有草坪，对不对？你一看到草坪，你就知道你不要越过去哦。好，人家要 driveway， 你不能随便走进去的哈。你到了房间，人家有门没开，你不能随便闯进去的。即使在家里都一样，即使在家里都一样，就是有个界限，我们需要一个界限。那个界限不只是你这种看得见界限，也是心理的界限。那心理界限，你就要跟别人沟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家里生了一个孩子了，那你要管教这个孩子。这孩子是无法无天的，因为他刚到人类社会来，刚生嘛，他什么规矩也不懂，所以我们做父母就要教导他，对不对？你不教他界限，他就没有办法。你不晓得那个界限有 多重要。我记得我中学时代，我好羡慕我一个朋友，因为他父母非常开明，都可以给他们穿迷你裙，爸妈就不给我穿，那他可以穿迷你裙。那我就想，哎呦，你爸妈 好棒哦。那 他也常请我们去他家玩，所以我们去他家看他爸妈真是非常开明，好羡慕。我们那时代父母管教严格，就是有这样的爸妈很好。我就说有一天我就跟他说，哎，金生，我真的很羡慕你有这样的父母。他说才不呢，他因为他的父母太开明了，他们要做什么都可以，要怎么花钱都可以，要穿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什么都 yes， 那就是没有界限，什么都是好就没有界限，什么都不好也是没有界限。好像我们的父母，什么问他什么，我可以买个冰棒吗？不可以。我可以去看电影吗？不可以。我可以交男朋友？当然不可以哈。所以你就觉得不可以也是没有界限。所以有界限就是说，有的时候要说 yes， 有的时候要说 no， 那您的界限就要画清楚了哈。那所以像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他该怎么样在这个家长大，他该在这个社会上怎么样长大，我们就要很清楚的告诉他。那当然最简单就是小孩出生慢慢长大，你就有家规，对不对？有家规哈，你会跟他说，如果你吃饭以前不可以吃糖果，吃完饭可以吃。所以呢，当小孩就无缘无故跑来跟我说，妈，我现在要吃巧克力糖，那我要想，我要说 yes 还是 no， 对不对？他还没吃饭，等一下要吃饭了，我当然跟他说不可以。那如果他已经吃了饭，我就要很明理的跟他说好。不过我后来学到一个秘诀，不要常跟孩子说 no， 也不要跟家人说不可以，这样你就让你变成一个带着扑克脸、扑克牌的脸的人哈。我后来发现跟小孩讲话可以有但是，这个很好用，但这个很好用哈。儿子就来问我说，该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可以吃饼干吗？我说可以，我没有跟他说不可以，可以，但是你要先吃饭。这样说起来，他是不是很清楚嘛？那也很好听，对不对？妈妈不会老是跟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哈。他问我什么，他说可以，但是你要先把功课做完哈。就可以，但是怎么样？这个很好用的哈。好，所以要有个界限。那很多时候弟兄就比较喜欢沉思，比较安静哈。那他都关在书房里半天都不理你哈，那你就看他是不是应该敲敲门进去，还是就闯进去呢哈，还是怎么样，要跟他说说话哈。我们也要清楚的有个界限哈。像吴牧师的桌上都是很多东西哈，堆堆堆堆的很高哈。那我是图书馆员，图书馆员最要帮人家整书童哈，丫鬟是最爱整东西的，什么东西要整得整整齐齐的哈，归类的哈，好好看这样哈。所以呢，老会为这件事情哈心里耿耿于怀。那后来呢，把话讲清楚，界限。吴牧师说，我桌上的东西你都不要碰哈，其他你可以，我桌上的东西你都不要碰。所以呢，好了，有界限就好办了。我只要经过他的书桌，看到他东西很多，什么好像冲动手痒要帮他收一收，有时候他不在，我想趁着他不在把他革命一下哈。后来想你要尊重他，对不对？尊重哈，他已经说了他的界限，他书桌不能动哈，所以我只好装作没看见，我就走开了哈。所以呢，界限很重要，就帮助我们的沟通比较愉快，而且达到效果，而且不会造成冲突。另外一个要同理心，沟通的时候要同理心哈。啊，我没有印那个给你们，再等一下哈。吴牧师，我的书包里面还有一张讲义，一张讲义是杨玄的歌哈，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拿来？哈哈哈，他等一下就跑去了。所以呢，那个哈，就是说同理心到底什么意思呢？它有很长的理论了哈，但是简单的一句话，用一首余光中写的诗哈，他的诗的名字叫《你的心情》。他第一句话说：“你的心情，我想我知道。”这就是同理心。如果你的孩子下了课回到家来了，很生气，今天在学校被老师骂了，被老师冤枉了，好，很生气。那你千万不要跟他说你活该，你就是不尊重老师，然后就不分青红皂白把孩子骂了一顿。你说下一次孩子受了委屈回家会不会告诉你？ 不会，他连高兴的是在学校得了100分啊什么的，他都不用告诉你，因为妈妈非常煞风景，爸爸非常的严格哈，所以呢，先不要做这种事哈，先了解一下哈，然后呢，怎么做呢？比如说孩子回来被老师骂了，啊，很生气，对不对？他就觉得老师今天很不公平啊，就把我乱骂一顿，其实不是我做的坏事啊。那同理心怎么说呢？你的心情，我想我知道。他说，哦，那你一定很生气了哈。他说是啊，怎么怎么就开始又讲了，对不对？讲讲讲，那你才慢慢的疏导他的怒气，哈，才把他疏导完了。说下次如果这样，你明天回学校去，你是不是应该跟老师讲一下，说昨天的坏事不是你做的，哈。那我们就会引导他，让他先气消了，然后才开始引导，才开始知道了事情青红皂白，把他分清楚了，我们才来说要责备或者说要怎么处理，而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一棒打下去哈，就老是骂自己孩子不对哈。先了解他的心情。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早上起床了，冬天哈，然后呢，他房间在楼上，我就上去叫他，我说舒雅起床要上吃早餐上学了。他赖在床上，他说妈妈，我今天肚子痛，不要上学。我心想说，哎，都快要迟到了，还不上学，还赖在床上，就很想生气了哈。后来想一想，同理心哈，我就说，那舒雅没关系，肚子痛哈，那没关系，妈妈等一下帮你打电话，好，我把早餐送到床上给你吃，好不好？还有很开心说，好啊，好，那我就真的乖乖了哈，去楼下把他早餐砰砰砰砰就拿到三楼给他吃哈，吃吃吃啊，跟他讲话讲讲讲一讲，吃得很开心的，他就说，妈妈，我要上学了。好，所以都没有骂他一句话哈，我都没有骂他一句话就上学了。所以这个了解对方的心情，然后用他的那个思维来思考那件事，并不是说我们不教导或我们不处理或者我们没有气，而是说我先为对方想，好，这是很合圣经的原则，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对方的益处，所以我们先为他，所以没有条件的接纳他，好，不是说认同啊，是接纳而已哦，不是说我的同理心，不是说我孩子打人，然后我就跟他去说，我还要再打你一顿哈，不是这样哈，不是认同，是无条件的接纳，跟认同是不一样。所以同理心，我们不要以为说，哦，同理心就是我都同意哈，所以孩子打人也没关系，孩子骂人也没关系，不是的哈，是我了解他那个时候心情，设法了解，然后找出原因。但是我不先加批评，最后我再疏导，所以这就是同理心。所以如果我们常在生活上能够学习同理心，那么就会比较快乐哈。好，所以呢，很简单的说，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沟通方式，改变沟通方式哈。所以呢，刚刚我们说了嘛，说女人需要什么？考考大家，女人需要什么？谈话哈，女人需要谈话。所以呢，弟兄们，无论你多么累哈，无论今天心情好不好，至少改要求自己，每一天讲一句好听的话给太太听，一句话就好了，好，一句话。那你夸奖人家也不能说，夸奖孩子，我们最常说你好乖哦，你孩子被你夸奖了几十年都不知道什么叫乖，好，然后你每天跟太太说我爱你，几十年下来你太太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爱他或什么叫爱他哈。所以夸奖人家的时候哈，谈话的时候，特别是讲要夸奖要具体一点，比如说你跟孩子说，我很喜欢你这一幅画，因为你这一幅画的颜色配得很漂亮，好，这个红色的花旁边有绿色的叶子，蓝色天空里面有白色的云，好，那孩子就知道你在夸奖他什么，对不对？他知道说，诶，我这个人是有色彩感，我把红色蓝色白色这几个颜色配在一起，这样配是漂亮的，好，那他就学到了。所以你这样的去说话，这样去沟通，这样去称赞人，就很清楚了，而且能达到效果。好，所以呢，比如说吴牧师，我今天早上穿了一件衣服，他就说，哦，你这样穿好漂亮。那漂亮在哪里？漂亮什么嘛，对不对？那我就会考他，我说漂亮在哪里，就引导他讲话，哈哈，所以他就讲，他现在学会了，知道，哦，你这个扣子哈，配上这很好看，好，这 detail 我们在讲话聊天的时候怎么样谈话，这是很重要，就谈话就是对方 发了一个球，你的袋子里，你要打一场羽毛球或网球，你的袋子里要有球，对不对？那个球就是你的话题。所以两夫妻要有共同的嗜好，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习惯，好，那么你就你的袋子里就有球，对不对？那有球，那拿出来，一方发了，可能是你的先生发出一个球，那你要接得上嘛，对不对？那我们讲话也要让人家接得上，所以考试的时候好像写文章，老师说，你不要给人家那种那个 yes and no 那种答案啊，你今天好吗？好，那就完了哈，那就没话讲了，对不对？那你要考，你要讲话要讲那种能够开放性的问题，不是说 yes or no 是或非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是让人家能申论的。怎么申论？你今天在公司怎么样啊？你开心吗？哈，等等。那这样的话就能把话球投出去，有人接，一来一往，话就能缠得起来。好，所以建议大家哈，无论如何，回想一下当时谈恋爱的一些情景哈，讲过的一些话题，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很乏味了。我记得吴牧师刚刚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是我们的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从高薪变成没薪水嘛，不是没薪水，还要交钱的哈。好，所以呢，在生活上经济压力很大。第二个呢，吴牧师一进了神学院之后，功课压力很大。所以呢，整天只在图书馆，在教室里，我带着一个一岁半的儿子哈，那怎么办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怎么办？那我就跟其他的神学院的那些活寡妇们哈，哇哈，那个 Westminster 的神学院的姐妹团体叫做 Women of Westminster， 就是哇哈，有人就给他说 Widow of Westminster， 所以我们这些神学院的师母是活寡妇哈，那我们就自谋生活哈。自己互相鼓励哈，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很容易让你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陷入低谷，因为你不快乐，因为你在一个陌生城市，因为你很孤单。所以我记得我的日记上有一篇，我还记得，我就写着，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我就想起以前跟吴牧师交往的时候，那心里就有那个回忆在。虽然他现在不会天天跟我说他爱我哈，在神学院的时候每天都知道希腊文的 Alpha Beta Gamma 就已经不得了了哈，所以呢他已经没有时间跟我说太多话哈。这种情况不只是在这样状况，有时候当你年纪大了，有一方已经病了哈，已经不能跟你说话了，你靠什么维持这个家庭的沟通跟生活，维持你们的爱情呢？有时候你要回想，要记住过去美好的时光，美好的时刻。所以我就记得那天我就自己在路上走，我就想起哦，以前跟我说过这句话，就想我有信心他还是爱我的哈，所以回家了哈，又在那里带小孩哈，乖乖的带小孩，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哈。我好像吴牧师，我没有问过你，你爱我吗哈？我不问这句话的哈。几十年下来，我觉得那个女人去跟先生问说你爱我吗这句话我有自尊我问不出来我没有问过他哈，所以要凭信心哈，我没有问过他，我没有烦他说整天会说你爱我吗，对，我不会哈。所以就要从我们的生活上开始，从谈话，从找话题，还有共同的信仰，好像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大概有一天能够讲话的时候，早上早起的时候我们还在床上就会早晨汇报啊，就那个时候就讲很多很多话哈，讲很多话。有些夫妻不同的习惯，你可能是在睡觉以前，两个人都下了班哈，吃了饭休息一下，看完电视洗个澡，睡觉以前轻松一下，那时候讲几句话。总之要设法找出你们能谈话的时间。那对孩子也是一样，我就发现孩子功课很忙，然后压力很大的时候，然后还有发现孩子跟我们渐行渐远，十几岁的孩子常常就不太愿意跟我们出去，也不太愿意跟我们讲话。好多妈妈跟我说，她回家以后，她就看到下了班回家看她儿子放了学，可是儿子房间是关的，不但关着，上面还写着一个牌子 Don't disturb， 好像住旅馆一样，就是你就不好意思，你要尊重他，所以就不好意思去打搅他了。那这样的话 你跟孩子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淡。那我们发现一个方法，很多孩子像苏格拉底一样，尤其成长中的孩子，苏格拉底你要他说话怎么做呢？请他吃好吃的饭。好，我们就发现我们去接了孩子，去学校接了孩子，他就说，哎，苏雅，你最喜欢去 Burger King， 那我们现在去 Burger King 吃个 Big Fish Burger 好不好？他就说，哦，好啊，肚子饿嘛，他就去了。我就发现孩子去到餐厅，从小到大就发现，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很爱吃，我不知道你孩子不是，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你可以培养他，既有益健康，身体健康，而且又有益你们沟通，管道开通畅。所以我们一开始给他吃汉堡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啊，我们老师今天怎么样啊，那个同学又怎么样，他就讲个没完，你知道吗？他从小的时候只要带他去餐厅，他刚刚学会讲话，他也要祷告，他就说，哎，我代谢饭祷告。他小的时候最爱就是请他吃一笼小笼包，然后他就说，爸爸妈妈我祷告，他就会讲我祷告哈，然后他在餐厅里非常天真很大声的祷告哈，旁边的人都在看这小孩在干什么。然后祷告他还有更妙的哈，他祷告到一半哈，他就突然就慢下来，他就说，感谢天父哈，让我跟爸爸妈妈出来吃饭，今天有红烧豆瓣鱼哈，然后等一下停一停，他睁开眼睛，还有小笼包哈。所以小孩子从小你就给他机会学习，他要祷告，他要学饭，就让他学吧。他就一面睁开眼睛看一看边桌上这个餐厅里有什么菜哈，就这样哈。所以就讲了不停哈，讲，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让对方开金口哈。那你就要想办法了解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儿子、女儿、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情况下他会开口，是什么话题他会有兴趣。好像我打电话回台湾，我就想说，哎呀，很久才有空打电话给我爸爸，没想到他每一次一打电话，他就跟我讲政治哈，李登辉怎么样哈，马英九怎么样哈，然后我就非常困扰，想，哎呦，这么贵的电话费，他跟我讲政治，一讲就讲很久了。可是那是他说话，那是他的话题，好，那是他的话题，所以呢，没关系，我就听，偶尔就增加一点政治学知识，还是跟他给他一些建议哈。哦，我们从外面看不是这样看的哈，改进一下他的看法。所以每一个人谈话的内容、方式、时间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要去掌握每一个家人的特色。所以呢，千万不要沉默。好，虽然这个圣经我刚刚路上还在看哈，我常常拿来警戒我自己的哈，箴言哈，就是啊，很多弟兄就很感叹，我宁可住在旷野，也不要跟那个争吵使气的妇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呢，弟兄们千万不要这么怕哈。所以不要说用沉默来面对那个说话如雨一样啊，滴滴滴滴答答说不完的太太啊，千万不要沉默以对啊，因为沉默有致命的杀伤力，让整个家庭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哈。当然做姐妹的我们也要学习哈，不要讲那些弟兄不感兴趣的话哈，也不要讲那些伤害他的话哈。所以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沟通方式，而且要下决心。我记得我跟吴牧师快要结婚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婚姻辅导，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几十年前没有人在流行这种事哈，所以我们就自己去买书来看哈。啊，看的每次约会就吴牧师都会叫我做功课哈，那看哈，然后就谈哈，钱要怎么用啊，孩子要怎么管教啊哈，夫妻生活怎么过哈，那都讲了哈。所以呢，就是在讲这些那个夫妻的这些沟通的时候哈，就学习哈，就学习做，我就提醒我自己哈。那时候我们就约定哈，要有界限，对不对？界限哈，很多夫妻为了那个牙膏哈，怎么样挤？有人先生就乱挤，太太是一定要这样从这儿慢慢挤上去哈，规规矩矩。就为了一条牙膏，夫妻可以吵几十年哈，好像我的父母亲一样。我就说，我不要重复这样的争吵的夫妻生活，所以我就下决心哈，无论你的袜子怎么丢，我就是默默的给你捡起来，我不会念你说你把袜子都好哈，我不会念哈，鞋子嘛也不会，他是决定的，牙膏怎么挤也可以，不要吵，就 choose your battle， 选择你的战场，不要在那个牙膏、鞋子、袜子上面吵架哈，要为这种事吵一辈子。所以你下定决心，我做姐妹，我就不为这些小事情跟他吵。讲什么东西呢？讲他有兴趣的。好，那我就发现吴牧师啊，男生啊，他有他爱看的杂志，有爱看的节目，对不对？他爱看的讲题哈， 所以呢，我就说我在我的日记上写了哈，新婚感言哈，我从看小说哈，琼瑶小说改成看天下杂志哈，因为里面有很多吴牧师有兴趣的企业管理啦哈，什么文化啦、资讯啦哈，国际大事哈，然后呢，从那个爱唱歌哈，歌谱改成看食谱哈，所以呢。就是要下决心，要下决心去了解对方有兴趣的是什么，我、哦、这样才有话跟他说哈。后来吴牧师去读神学，那我也决定我也要读神学哈。那他读神学，那他整天讲那个阿法贝塔伽马哈，然后一直讲希腊文，讲什么保罗书信哈。那我在家里带小孩，我都不懂哈，我就跟那个姐妹们联盟哈，我们当时有五个姐妹，就两班的同学哈。我们就发起，我就说我们都带着小孩哈，都不能上课，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开幼稚园哈，星期一哈，那个佳慧你带我们所有小孩，所以我们其他四个妈妈可以去休课。星期二那个孟兰你带小孩，我们其他妈妈可以去休课。发现这招非常有用哈，所以我就开始带着小孩的时候，孩子只有一岁半，我就隔一个学期我就开始修学分了哈。所以先生读第一个神学学位的时候，我已经修了26个学分哈，当然没学位哈。但是当我到新加坡神学院，孩子五岁的时候，我那20几个学分还被人家承认了16个，我就开始孩子五岁，我就读起神学哈，哇，非常满足。那从此跟吴牧师呢，就我们的话题又更上一层楼了，讲教会管理学，讲释经学，讲教会历史，讲不完啊，就很多很多。所以就跟他嘛，他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好，所以呢，哦，你的心情来了，好，太好了。好，所以呢，你的心情同理心是什么？这个是余光中写的一首诗哈，他这样说，而且有歌哦，我在我的讲义哈，大家等一下，那个讲义有印吗？有，谢谢。一页的那个讲义，你的心情那个哈，还没有印哈，可以拜托你去。啊，我们就印哈，余光中写了一首诗，而且还可以唱。这首诗我在高中，我在17岁、18岁的时候我就会唱了，从那时候就记到现在哈。我跟大家分享，弟兄们，请你回去好好今天晚上把这首诗读一遍给你的太太听，她一定会觉得我今天从来没有这么浪漫过哈。读给她听哈，好好的朗读。她说：“你的心情，我想我知道。当黄昏自。”圣诞红上褪色，黑夜在屋顶上，在红瓦暗淡的屋顶搜寻啊，你的心情好像那霜雪，我试探着感觉七旬的微温，那里曾经有一座火山，火山是你的心情，我知道。你不要以为太太在那发脾气哈，你要想想这首诗哈，你的太太心里面有一座火山，有一座火山，你要去探一探它哈，试探一下那个温度有多高哈，是不是已经快要爆发了哈？那你要请危机辅导，好，或者他刚刚要发作，你怎么样让他息怒啊？所以太太的心情可能是火山，还有呢，你的心情我知道，我想我知道哈，你的心情好像那冰崖，我寻觅着。听那万年的布谷，那里曾经有一片草原。有时候太太心情好，有时候先生心情好，好，那你去，那两个都很重要，寻觅，去听，听听看，好，他有心里面藏着万年的布谷鸟的歌声，那里曾经有一座草原，好，所以这就是同理心，不是那么机械化的，你可以做得到的哈。你可以做得到。好哦，还有一句很精彩。你的心情我想我知道，当白日以芦苇花为你织好一条温暖的围巾，一袭临风的衣裳啊，你的心情好像那云雾，我摸索着看见浩瀚的波浪，那里曾经有一片海洋。也许有一天你的丈夫坐在那里满头白发很落寞，他的心情，他的心里面曾经有一片海洋。当他20岁、30岁的时候，可能他那时候都还没认识你，你可以去摸索，你可以了解他， 你可以去了解他，这是最深刻的沟通，就是同理心，试着去了解对方。我的外公不常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记得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外公来找我，我就跟他挽着背挽着手，我说阿公，我带你去看我的学校，因为我的学校跟我家很近，我就带他去走走走走走。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好像有人在唱望春风这种台语歌，台语的歌好像有同学在唱也怎么样。啊，我祖父我外公突然间很有感触，说女孩子不要听这种歌，他是日本时代的，然后不要听这种歌。他说那个歌说那个春风拂面哈，让我想起一个少年人，我很想认识他哈。好，那我外公就跟我说，女孩子不可以听这首歌，也不要唱这首歌哈。你怎么可以说你自己要去认识那个男孩子？因为他是脑子还在清朝跟日本时代哈。可是我因为外公跟我说这一些话，我那天就跟他讲了很多，我就去认识他那个时代。我说外公你读书的时候怎么样？因为我在我学校，我就问他外公你读书的时候怎么样？啊，我读日本书啦，怎么说？外公会写诗，会唱诗的哈。所以很多的沟通的秘诀，很多的技巧，但是最重要你要有一个心，要有那个同理心，要想要去了解对方，要对对方的心情好奇哈。哎，我的东西不见了哈，我还有几张哈，好，麻烦一下，谢谢。就是你要下决心，哪一些东西你要争，哪一些东西你不争，然后要下决心去了解对方，还有没有条件的尊重。常常吴牧师一个人起床了，他在那里读经哈，那我就不要吵他了哈，他可能在预备讲道，他可能在做什么，他做什么，不要去干涉他，我尊重他。对孩子也是一样，对孩子也是一样哈。我记得孩子成长的过程，你会担心呢、啊。他读中学的时候，他不在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他的 Facebook， 开他的 Facebook， 他开他的日记，想要了解他。后来被我儿子发现了。我儿子说，妈，那是我的事啊，那是我的东西啊，你不可以看哈。后来我就学到一个功课，要学习尊重他，信任他，他已经大了，尊重跟信任哈，就没有条件的去尊重他，那是他的世界，那是他的东西哈。还有沟通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一定要提，就是聆听。沟通不是光一直讲话，不是一直讲一直讲，你也要听的时候，有听的时候。好，那我在这个聆听方面跟吴牧师学很多。吴牧师是一个很好的 listener， 他话不多，但是他很会听话，他很会听哈。所以呢，当别人在讲的时候，你就静下来听他讲，不要打断他，不要抢着说，不要一直说哈。所以有时候我讲话很兴高采烈哈，你知道姐妹都是这样的哈，兴高采烈，一直讲很多，我发现吴牧师没有反应哈。我就知道了，我该闭嘴了哈，我要开听哈。我说啊，你呢哈，就他让他讲了哈。所以有说的一方，有听的一方，那么就会沟通良好。大家还记得吗？吴牧师说的那个沟通的方法，那个前几个主日讲的哈，几个月前的主日，15分钟让你讲这个礼拜最开心的事，另外一个人不要讲话，就是听，那个就是很好的学习哈。那个时候1986年我们一起上邱庆代老师的心理辅导课，婚姻与家庭，我们就开始学，每个礼拜要做功课，就这个功课，你说15分钟，对方听15分钟，然后对方再说15分钟，你听15分钟，这些都可以在现在可以在那个 Starbucks 做哈，非常好，你可以到那边买一杯咖啡，两个就开始聊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可以下定决心跟你的配偶找一个时间说话，跟他约会。我记得孩子长大的时候越来越忙，就很难跟他有时间说话，那请他去吃 hamburger 已经不大行了哈。当他大了以后，就已经没有具什么吸引力了哈，已经不太有吸引力了哈。所以呢，要跟他约会哈，因为他儿子快要回来了，要从大学回来了，哎呀，多改变，很多学习，对不对哈？那就去找他哈，去找他。那我们就开车去他学校那边看他，一个月下去看一次。去的时候呢，要先约好嘛，对不对？约好，然后呢，我来跟你约会，我来看你哈。那个时候就跟他说话，就是听，多数听他讲哈。 那去之前还要问的，还要问的，还问他说，哎，儿子啊，舒雅，你要妈妈带什么来？好，他开菜单了哈，芹菜、豆干、肉丝哈，炒一道啊，讲了好多菜哈，那个红烧牛肉啊什么的，讲完了之后哈，他说，哦，还有什么？你要把那个剪头发那个盒子带来，我有个铁盒子哈，那个里面就是有剪刀、有梳子哈，那个哈，这个东西是已经几十年了，从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不忍心送他去给人家剪头发，每个小孩坐在那个剪发椅子上都是哦，哭的哈，声嘶力竭哈，因为很恐怖嘛，对不对哈？我就开始为了孩子，我就学剪头发哈。那看他睡觉的时候，就开始哈，偷偷的剪几根这样剪哈。好啊，之后就把他移到吴牧师身上去哈。所以呢，他是我的人体模特儿哈。到目前为止，他头发都是我剪的。刚开始的时候剪的第一次哈，他去公司哈。回来以后非常生气，因为他同事就说，哦，我一开始知道是你太太剪的，狗咬的一样哈，他就说我不让你剪啊。可是后来我发现哈，帮家人，帮你的先生跟孩子剪头发的时候哈，有很多好处。第一个，他不用约时间哈，随时想要剪就剪了哈，他 anytime 想到就可以剪。第二个，省钱。第三个，在剪头发的时候有很多的肢体接触，所以很好沟通，而且他的头在我手下，所以呢非常的顺畅的沟通哈。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啊，又不知道怎么样开始跟你先生沟通哈，开始去买一套吧，就到那个他给买一套哈，美国真的很好用的哈，那就开始学哈。我这个头发是自己剪的哈，所以非常好，就很多生活的乐趣哈。好，所以呢，总之说了这么多哈。You can do it， 只要你下决心哈。腓立比书说，凡事我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也许过去的几十年，你们的家庭生活，可能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中国父母实在不太会沟通哈，常都是用吵架来沟通的哈。我的父母辈都是这样，都是两夫妻哈，吵得你死我活哈，然后动粗，然后太太哭得半死的时候，然后才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擦干眼泪哈，每个月都在吵一次哈，就是他们沟通方式长大。所以呢，你要下定决心，我要学好沟通的方式，我不要持续我的父母那一辈的沟通方式。有很多父母是一辈子相敬如宾哈，像冰一样不会吵架，但是冷战不断哈。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什么都能做，包括跟家人的沟通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最会沟通的，最能表达爱的神。你在三位一体里面，在世界还没有创立以前，你们三位一体之间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美好的沟通，使得这个世界的创造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美好。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愿主你继续的引导、鼓励、教导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也有智慧，知道怎么样从今天开始在我们的家里面开始一个更美好的沟通方式。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不会，我们也承认在我们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子女，甚至兄弟姐妹的沟通上面有很大的亏缺，我们甚至有一些家人已经不讲话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你的爱在你我们的话语里面，好像用盐调和过了一样，能够很柔和的使家里面这个怒气多少年来的冰冷的关系能够融化。愿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这样的爱心。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